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在第二十课，潘老师要跟各位同学谈的是教会与社会。灵命的培育与塑造，不是只在个人，也不是只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所以潘老师谈完群体，谈完意向，谈完我们怎么来彼此建造，成为属灵的好朋友，也跟大家谈到我们怎么来清理我们里面在群体里面的不饶恕、不释放，还有我们软弱失败跌倒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谈完这些课题以后，要进入的是教会是生活在社会的里面。我们不仅在教会的群体要有灵命的培育跟塑造，我们在社会工作，我们在社会行事为人，那个也是我们与神相遇，是生命成长，被神培育，被神塑造的地方。这几年在潘老师所住的地方呢，特别很多的人呢谈到职场的灵命培育，所以今天潘老师想跟各位来介绍这个很新的概念，还有潘老师这几年在教学特别教职场的灵命培育跟塑造的时候，我怎么样的来帮助我的学生们在职场上可以经历上帝，而且生命可以成长。这个是第一部分潘老师想要谈的。那么第二部分，我们的生活在社会上，我们会有不同的人会一起相处。如果你的孩子到学校去，那么你的角色是家长。那么如果你的社区有活动，那你就是居民咯。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在社会上生活，我们会因着不同的角色参与在社会的生活的不同的场景，而在这种场景里面，我们也会遇见神，我们也要经历生命的成长与更新。所以两部分，第一部分潘老师讲职场的灵命培育与塑造，第二个我讲社会生活，我们怎么继续的生命成长与被塑造。当我们讲教会与社会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社会上他们遇到的困扰是什么。那么这几年潘老师看到至少有12个课题是讲职场的灵命培育呢，教会的讲台、小组的查经、团契的分享常常有很多人是以这12个作为主题的，让潘老师来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工作的哲学是什么？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吗？还是工作是神给我们一个活出召命而且经历他的地方，而且神要借着我们赐福我们工作场合周边的人，这个是工作的哲学。工作是不是一定要成功呢？工作是不是一定是要为了赚大钱呢？还是我们是在工作中荣耀神，在工作的场合把人带领信耶稣？神差派我们到世界的各地，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是被差派，我们是被蒙差遣的群体，所以我们是被差派到不同的工作的岗位。第二个部分很多的人会探讨忠心的管家，无论居高位或居卑微，无论你是做小事情或大事情，神交代的、神交托的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很多的工作场合、工作态度里面，潘老师都跟学生讲，不在乎你是在做老板还是你在做伙计，神给你的位分、神量给你的地界都是最美好的， 你要好好的管理，小事上忠心，神会给你大事来管理。第三方面，情绪的管理。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学生，他们在工作里呢，除了人际的压力以外呢，工作量的多，或者是工作的挑战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常常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沮丧很多的压抑。那么这种情绪管理呢，在现代社会里面，在职场是相当重要的。现在的社会是讲合作的社会，一人担当或一马当先呢，可能你会做得很好，但是一群人做呢，会把事情做得更全面，而且呢，多样的恩赐呢，能够让那个工作呢，展现不同的姿彩。所以团队的合作是在职场里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么还有在工作的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判断，很多的选择。我们面对黑与白，信仰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选择，怎么样选择才会更讨神喜悦。潘老师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跟同学们分享过了，我们怎么分辨，怎么抉择，那个一样可以放在你现在在社会上行事为人，在工作上遇到要做选择的时候，你一样是可以按那些原则来处理的。第六方面，在社会上做事常有很多的伦理判断，包括你是不是太贪心了，包括你这样做是不是呢压迫别人，包括你这样子做呢上帝怎么说，好或者不好，这是属于伦理判断的范畴。那么职场有很多的试探，无论权力，无论婚外情无论是我们的骄傲，这些都是让人容易跌倒的。所以我们怎么在教会的牧养里面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可以有警醒的心弟兄姐妹在小组里可以彼此的守望，以至于不要在工作场合入了迷惑而跌倒了，然后在试探挣扎里面呢没有人知道。那么现在社会呢已经发展到一种多元多变，所以多向度的智能培育是重要的我记得在20年前我不太会用电脑，当时电脑也没有这么的这个方便哈，或者是说没有像现在的电脑这么轻功能这么的多。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潘老师要教学啦潘老师开始有很多的服饰啦，不单单电脑要懂，手机要懂。然后当我的学生们用着手机的机型呢比我更先进的时候呢他没办法跟我联络了。结果呢我可能就要呢来更新我的手机的机型了，我要学习啊。那我看到学生出来做这个小组的这个我们叫做课业报告的时候呢，哇，他们的这个我们叫做PowerPoint， 就是他们所表现或表达的这个功课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投影片呢，是做得相当漂亮的。那潘老师呢做的投影片是黑白的，挺不好意思的，那就要去学了，学这个背景呢多点花花草草多点颜色汇报的时候呢原来汇报有各种不同汇报形式的这些都是要学的。那后来呢前几年呢潘老师才开始学讲话。讲话是什么？原来教课不是讲道，教课呢是讲一讲，要看看学生的反应，然后要停一停，要讲笑话原来连这个都要学。那么学生呢在课堂上反对你反叛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的情绪智商高不高呢？这些都要学习。那么当然教会跟家庭怎么兼顾，那我们怎么在忙碌里给上帝有空间，还有当专业上要求你要有革新要有更新的时候，你也需要进修。所以充电与进修是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对一个转变的社会，多元的社会，一个竞争的社会里面呢，上面几个课题都是需要教会来做培育的。所以弟兄姐妹看不看得到，就是教会的培育跟社会的生活呢，现在他们所涵盖的范围呢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过去只是教导比较简单，因为过去的社会没有那么的复杂。那么今天 更想跟弟兄姐妹来谈，面对职场牧养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教会应该教导弟兄姐妹哪些更重要的心态，还有怎么帮助他们除了学习刚刚潘老师所说的那十二个课题以外，怎么来培养他们的品格，培养他们的耐力，培养他们的情绪智商啊，培养他们的价值观的建立啊，更重要是培养他们的应付逆境的能力。那么最近在全世界各地讲教育的，讲职场的，一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多向度多能智商的培养。那么英文呢就有 AQ 啦 EQ 啦 IQ 啦，其实这个讲的就是抗逆境智商情绪智商，还有价值判断智商，这些都是要培育的圣经里有很重要的经节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面对这么多的挑战的社会，面对巨变的社会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怎么样来培育这种 AQ、EQ、IQ 啊，还有一个叫做 CQ。CQ 呢，就是讲 community， 就是群体，群体的智能向度。你要学会跟人合作，因为现在的社会，你跟人合作不来呢，人家会排挤你；你跟人合作不来呢，你就没有工作了。哈。好，那么所以今天潘老师就用八福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在职场上怎么来培育刚刚潘老师所说的多元的智商，而且有灵性的品格，那么有生命的坚毅。八福大家都很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呢13到第16节的时候呢在经文里面呢作者就是说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呢是世上的盐跟光，也就是说盐跟光呢它是要防腐的，它是要照在人前的，它不能够自己躲起来的。所以一个我们讲这个主题社会还有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来讲灵命的培育与塑造，教会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进入社会，而且在社会里做盐做光，简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主题。那么八福呢，就是因为门徒是被差遣进入世界，他们知道自己是要为世界做防腐的作用，知道自己要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主题贯彻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或者第五章前后的时候呢，我们更可以理解八福怎么样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要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进入社会做盐跟做光。第一个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天国是他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贫穷的，但是天国是丰富的，你一无所有的，但是在国度里样样的丰盛呢都是你的，但是你要先成为虚心或者是成为贫穷的人。所以天国呢是呼唤我们一些自认呢一无所有的人该得到的。如果我们很自满呢，天国没东西给你的。所以有的人这样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成为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中心，甚至是解这八福的中心，就是一个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一个知道自己呢没有能力靠自己也没有什么资源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会靠上帝，他会仰望上帝，他会等待上帝，他会知道没有了上帝呢他没有办法，那么天国就是他们的。所以明白吗？这样的一种的态度不只是一种品格，这个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一个树立天国子民，基本上面对的整个国度的降临，面对的整个神丰富的恩典要赐予在你生命中，最简单的第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定律就是你要成为虚心，成为贫穷的人。所以天国在人心要看到要承受之前呢，谦卑以及知道自己是贫穷的，是需要上帝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的态度。 当我们能够有这样基本的态度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你要做光，你要做眼，不是可以靠自己，你要靠着上帝，上帝必给你智慧。你的生命其实贫穷并不美善，若你的光能够照在人前，是因为上帝的美善在你心中，是因为上帝的形象印在你的身上，所以别人从你身上看到上帝的美善。所以我们要去做见证，要在社会上来 做一个影响力的人，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人呢，我们自己要知道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那么在第五章第四节这样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或者这样的一句话，对于马太福音的听众，特别马太福音的听众应该很多是犹太人或者是说他们是很熟悉呢旧约的律法，不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不熟悉。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有一个很深的背景，马太福音之前是先知书，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正是因为得罪了上帝不哀痛，遭到亡国之痛，他们整个的四百年都在哀痛。所以听到了这句话的发出，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口中发出，就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就是说你将不再哭泣，黑暗将过去。这个对于一个经历亡国之痛的教会的群体，上帝的百姓，这个是有很深刻的意义，而且应许是说你将要得安慰，也就是上帝要除去你的黑暗，上帝要把你的悲痛化为喜乐。哀痛在以色列的经历里面就是认罪，他们哭泣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他们哭泣因为他们没有照着十诫爱神爱人律法的标准来彼此对待，以至于社会充满不公义，社会充满鄙视贫穷人，社会充满压迫。但是神宣告你将不再哀痛，因为你认了自己的罪，那么你将得安慰，你的黑暗将过去。所以在职场的弟兄姐妹，职场充满试探，潘老师刚刚说了，职场充满很多的挑战，我们什么时候跌倒，我们就什么时候哀痛，为自己悲伤。神告诉我们，他要安慰我们。我们出去做不了光，黑暗临到了，神说黑暗将过去，光将要照耀你。只要我们为自己，为自己的失败，为自己的软弱哀痛，神必把安慰赐给你，神必把光照在你生命当中，以至于你可以做光做眼。第五章第五节经文这样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没有同学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想一想，有没有上过一些圣经课讲温柔的字根是什么潘老师做过一个研究我觉得很有趣。原来温柔的字根呢，就是马的绝环。马的绝环呢，它是套在马嘴上面的那一块铁片。可能有的地区不一样，有的用铁片，有的是用很硬的一块板呢做那个马的绝环。那个绝环是来做什么的呢？就是当马呢快速奔驰的时候，你要它停下来呢，你一拉它的马嘴，它就知道要减速。所以马的速度再快，爆发力再强，只要那个马嘴上的绝环动一动，它就会有自控力，就可以控制整匹的烈马，可以控制它强而有力的速度。所以不要小小的看那一块小小的一片就在那个绝环上的这个铁片或者是硬块一个甲板，这个字根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小小的一个，它把我们整个爆发力烈怒速度向前冲全部可以克制下来。温柔的意思就是自制力， 温柔就是在不可能的里面可以停下来，温柔就是在最快的速度里面可以减速。所以呢，温柔的人呢，他不乱发脾气，他总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温柔的人呢，不乱讲话，特别不讲犀利的话，重伤人的话，因为他可以把嘴闭上，他可以把话收回来，不但收回来还吞进去，这个是温柔的表现。那么啊，温柔是一种自制力。但是在这一段登山宝训里面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为什么人可以温柔啊？为什么人可以有这样的自制力？在上帝的国度，在登山宝训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承继旧约十诫里面的很重要的两个的向度。一个温柔的人是敬畏上帝的人，他知道他不能够伤人，因为他的心在上帝面前是谦卑的，他知道他不是上帝，是上帝赏赐万物，他就是失去一点点，他也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所以温柔的人呢，他对神是敬畏的，因为他自己本是一无所有。温柔的人呢，能够连续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本是贫穷的，他若有恩典是上帝的赐予。所以呢，当人得罪他，拿掉他一点东西，这点东西包括他的面子哦，这一点东西可能包括他的好处，他为什么不发脾气？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蒙上帝连续的人，他是一个贫穷的人。那么呢，别人的贫穷呢，跟他一样的，若别人拿去，上帝会赐予上帝来弥补他，而且呢，别人有需要拿去了一点点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刚刚潘老师说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整个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动怒？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东西，而且我们知道本来自己不配的，所以失去的时候，被人重伤的时候被人夺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温柔？因为我们知道上面有个主宰，他是赏赐天国的主。我们有的丰富比失去的眼前这点小小的东西呢，是更大更多的。所以人会温柔，因为他是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是贫穷。还有人为什么能够温柔呢？因为这是一个犹太人的福音吧，马太福音可以这么来说，爱神跟爱人是十诫里上帝的子民最重要的两个向度。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八福承继这样的精神。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知道别人也是贫穷的，他们也知道别人是痛苦的，别人也是有限的，别人也是无奈的。他能够看到罪人的贫穷，看到罪人的贫乏，他从自己的贫乏体恤到别人的贫乏，他从自己的软弱他能够体恤到别人的软弱，所以他不加以定罪，他不加以钉死他人，他也不加以压榨，他让人可以重新站起来，他给予空间，给予尊重，因为他连续罪人，他本来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看到吗，温柔的人是因为他敬畏神，连续人，因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也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所以他能够对其他的罪人有温柔之心。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我们的职场跟社会里，很多的时候呢，是非其实很难分得清楚，黑白有时候可能被颠倒，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饥渴慕义。这里的义呢，讲的比较是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公正，上帝的公平上帝的美好，这个就是这里的义。我们行事为人呢，不要贪图一时的成功，不要为了一时的虚浮的荣耀而断送了自己的生命。特别在社会上，在职场上有争权夺利的时候呢，我们心灵饱足不是因为成功了，我们心灵饱足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神告诉我们，我们心灵饱足是因为生命美善了。当我们能够先求神的国跟义的时候，神还应许我们其他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不单单是心灵的饱足， 在地上的宝足，神也会恩待你。所以弟兄姐妹啊，过去啊，潘老师在不同的教会里来帮助职场的工作的同学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我常常鼓励啊，弟兄姐妹要持守自己的生命，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因一时的逞一时之快跌倒了，那么为一时之小利而失去了永恒的生命。何况在天上的父神，人饥渴慕义，饥渴是什么呢？饥饿就是自己没有嘛，空肚子，这个就是虚心，就是贫穷。因为你饥饿，你渴，你没有，你知道自己不是善类，你自己的生命里不美好，所以你渴望神的美好，你渴望神的引导。所以一个知道自己的罪性，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生命不良善的人呢，神说你有福啦，因为呢你会认罪，你会悲伤，我不单单会安慰你，我会把天国的生命，天国的美善赐给你。所以呢你会快乐，因为你看到呢你的内心呢有一种良善产生，你看到有一种属天的神性的爱赐给你。有些人呢你爱不下去，但是你竟然可以爱仇敌。有些事情呢你本来想贪图一点的利益，在人没有看到的时候就做了决策，就做了判断，但是呢为了神的缘故，你不想羞辱神，你渴望有美善，你渴望见证神的荣耀，神呢就荣耀你。当你愿意与神的国跟义为念的时候，神说荣耀他的，他要荣耀他，荣耀上帝的，他要荣耀此人，你会得宝足。这个就是天国的定律，要认识自己并能够认识上帝。在最后的这个地方，因为大家的经文比较熟悉了，传统来讲第七节一直到最后呢应该是这样的来讲，就是连续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孩子。刚刚潘老师说了，我们为什么能够连续人？因为我们曾经是蒙连续的。为什么我们能够清心？因为我们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受委屈的时候为义受逼迫，还要跟人寻求和好和解？因为我们为了见证荣耀上帝的名，我们要见证那个十字架和好的福音。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在最后的第十到第十一节，神告诉我们说，甘心为神受逼迫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简单的来讲，虽然很快的我们看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结论只有一个，当我们能够为神的国、为神的义、为神的名来吃苦，而且来做见证，与人和睦，来连续人的时候，神必在天上报答，不单单是永生报答，而且就在你现在的困境里，神要帮助你，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恩待你。所以同学们，不知道你现在困境是什么，愿神让你经历到你生命转变，成为天国的子民，而且呢，天上的赏赐加诸于你，为神的荣耀而活。愿神祝福你。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